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拜登政府提出的暂时恢复最新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的请求。裁决令中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最高法院在这项未署名的裁决令中表示，预计下级法院将会对该计划作出更全面的裁决。礼拜三的命令并非最终裁决，对该计划合法性问题的裁定可能最终仲会翻到最高法院。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7月中旬批准了7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提出的请求，搁置了美国教育部新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中尚未得到下级法院阻止的部分。拜登政府这项新计划简称 SAFE，在去年8月正式推出，是一项以收入为导向的学生贷款还款计划。根据白宫的讲法，新计划将大学本科生贷款的月还款额由借款人可支配收入的 10% 降至 5%， 这个将为典型借款人每年节省约$1,000。如果借款人的收入低过联邦贫困线的 225%， 这个计划将不会要求借款人还款。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见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根据白宫发布的通告，沙利文强调两国都有责任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或对抗，双方重新定期军事交流的重要性。沙利文还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以及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担忧。他还强调避免网络空间误判和升级的必要性，以及为达成加沙停火和人质协议而不断作出的努力。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战区指挥官电话会议。近期中共在台海、南海和东海屡次与美国盟友爆发冲突。美国人大司令部司令帕帕洛礼拜四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协助菲律宾向南海前哨基地实施补给任务。在会晤张友侠之前，沙利文在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的会谈中重申了美国捍卫印太盟友的承诺，并针对中共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采取的破坏稳定行动表示担忧。礼拜三，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实施新一轮制裁，将92名美国公民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该项禁令是对拜登政府仇俄政策的回应。这些仇俄政策的目的是使莫斯科遭受战略失败。声明称，该名单包括来自主要自由全球主义媒体的编辑部员工和记者，他们参与制造和传播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虚假言论，并参与和宣传华盛顿的混合战争。新的制裁名单包括14名《华尔街日报》现任或前任工作人员，还包括5名《纽约时报》记者、4名《华盛顿邮报》记者和几名英国报纸记者。此外，一些州检察官、美国国防工业公司的员工和大学教授亦被禁止入境俄国。《华尔街日报》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普京政权对新闻自由和真相的全面攻击一贯令人捧腹，这份荒谬的目标清单亦不例外。礼拜三，《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近期中共当局曾经多次试图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团队建立联系，但都以失败告终。白位熟悉情况的美方和中方人士表示，中方甚至派遣了前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试图进行联络，基本上这些外联活动都没有成功。崔天凯是在华盛顿拥有广泛人脉的中方官员之一。报道说，中方官员和访问学者与美国国会议员的会面一直不顺利，现在与川普团队的外联亦面临着类似的障碍。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倡议主席耶茨话俾《金融时报》知，川普团队与中方官员会面几乎冇好处。该研究所与多位前川普时期的官员保持联系。耶茨话，川普对中国的睇法是众所周知的，会唔存在被误解的风险。他补充话，川普的竞选团队而家专注在11月大选上。日前中国大陆揭露央企相关公司盗卖尸体案的易胜华律师在微博连续发文，指他的同事礼拜三被山西警方传唤，原因或同他的案件有关，到礼拜四仍然失踪。易胜华8月8号在微博透露，山西敖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在2015年至2023年期间，通过与多地殡仪馆合作，非法购买20至60岁非因病死亡的遗体，作为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的原材料。事件涉入的尸体数量高达数千具，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人民币。事件引发轰动，中共官方就压制相关报道。这个礼拜四凌晨，易胜华律师发文称，截至当日凌晨一点半，被太原公安约谈的同事依然处于失踪状态，手机关闭。易胜华在贴文中写话，太原公安下一步应该就是找我了，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律师职业画上句号，是最圆满的事，我真是无怨无悔，只是连累了无关的人，还是有些悔疚的。至礼拜四上午九点，这些微博都已经被清除，微博截图被转发到海外 X 平台上，网友纷纷对易胜华律师表示支持，并痛斥中共统治的黑暗。
礼拜三，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宣布，正式对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杜罗夫刑事调查。巴黎检察官指控杜罗夫涉嫌共谋经营一个批准非法交易儿童性虐待图片和贩毒网络平台，而且他涉嫌洗黑钱和拒绝和司法当局合作等罪名。上个礼拜六，杜罗夫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机场被捕，四日后他在礼拜三获得保释。在礼拜三稍早，杜罗夫被移交给司法部门接受首次审讯。杜洛夫在法国的辩护律师卡明斯基对当地媒体表示，认为一个社交网络的负责人可能直接或间接卷入与他无关的犯罪行为是完全荒谬的。他说 Telegram 完全遵守欧洲的数字规则，在法国接受正式调查并不意味着有罪，亦不一定会导致审判，但这个表明法官认为有足够证据调查，调查可能持续几年，然后送交审判或搁置。礼拜三，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展开对太平洋岛国的访问。礼拜四，他表示美国将会与太平洋岛国合作，遏止中共贩毒网络的犯罪活动。目前这些贩毒网络正利用该地区作为向美国出口毒品的中转站。路透社礼拜四报道，为了应对吸毒过量死亡人数激增的问题，美国经常抨击中国公司在全球芬太尼供应链中所起的作用。今年在斐济和汤加所缉获的冰毒数量有所上升。坎贝尔表示，美国决心在毒品战场上为太平洋岛国提供帮助，还将会在下个礼拜宣布在太平洋地区针对毒品执法的相关事宜。坎贝尔在南太平洋岛国雅鲁阿图对记者说，我们担心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展起来的一些网络开始利用太平洋国家转运毒品到拉丁美洲和美国，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很多合作伙伴都希望和我们合作，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今个礼拜，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代表团访问日本，表达对美日联盟的支持，还讨论两国如何合作打击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挑衅。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穆纳纳尔，以及其他两党议员。 在礼拜四同日本官员的会面中，穆纳纳尔强调加强安全合作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必要性，仲敦促日本政府继续努力抵制中共的恶意经济议程。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嗰阵，议员讨论咗两国点样合作嚟确保关键供应链同新兴技术唔受中共恶意经济行为嘅侵害。议员仲同日本高级官员讨论咗美日之间密切安全合作嘅必要性。穆纳纳尔表达咗对日本主权嘅支持。之前一架中共军用侦察机礼拜一上昼短暂侵入日本领空，日本紧急起飞战机拦截。该事件是中共军机首次侵犯日本领空，日本已向中共当局表示，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礼拜四，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荷兰政府正计划进一步限制晶片制造设备商 ASML 对中国的出口。中共的第二代最先进晶片设备可能到今年年尾就无法继续得到维修服务和备用零件供应。知情人士披露，新上任的荷兰首相斯霍夫领导的政府可能不会续签ASML 在中国提供服务和提供零件的某些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将会在今年年尾到期。这个决定预计将涵盖该公司的顶级芯子外光核机。斯霍夫曾担任情报主管，他在今个月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荷兰在同北京就国家安全问题对话那阵，必须格外谨慎。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向荷兰和其他晶片产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盟友施压，要求进一步限制对中国的先进技术出口。在该报道出现之后没几耐， ASML 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回吐了部分升幅，但礼拜四下午的股价仍高出大约 2.8%。 礼拜四，路透社报道，他们通过对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审查，发现在201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美国宇航局等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为中国发明人带来千几项美国专利，其中包括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敏感领域的专利。路透社指出，这些数据未曾被报道过，公布后将扩大美国社会要求取消或重新谈判美中科学技术协议的呼声。美国专利局今个月向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提供了这些数据。之前今年六月，该委员会曾询问美国专利局，美国政府的资助会不会带来中国的科技突破。根据专利局的数据，由2010年到2024年第一季度，该局授予的专利中有1020项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每一项至少有一名居住在中国的发明人参与其中。在这个当中，五角大楼资助了92项专利，能源部资助了175项专利，美国宇航局资助了4项专利，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纳纳尔在一封电子信中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纳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资助了中国实体申请的千几项专利，其中国防部占了大约100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